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了两个话题，一，白纸运动明火熄灭，暗流依然涌动；二，习近平推崇江泽民，看似继往开来，实则背离其道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各主要城市和大学发生的抗议习近平动态清零的白纸运动逐渐平息，但其惊人的效果和深远的影响呢，已经彰显。在动态清零松绑已成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中，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又有近十所大学发生群体抗议事件，敦促校方结束校园封控，允许自由返乡，并仿效白纸运动的口号模式，要求校领导下台。另一方面，海外留学生的接力抗议活动方兴未艾，深刻改变了以往留学生社团一片粉红的政治生态。白纸运动把习近平拉下神坛，江泽民逝世以来，人们以各种形式保江贬习，借题发挥，发泄心中的不满。那么白纸运动如何改变习近平的一尊地位？习近平的严厉镇压会不会适得其反？政治诉求的抗争还有没有可能死灰复燃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白纸运动明火熄灭，暗流依然涌动。我们邀请到的这个两位嘉宾，一位是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慕容先生您好。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博先生好，慕容先生好，
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会在这个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两个星期前，中共各主要城市和大学抗议习近平清零防控政策的这个叫白纸运动呢，在中共当局强力镇压下逐渐平息了，但是这个转瞬即逝的抗议活动效果和影响却没有消失。我首先来请教澳大利亚的慕容雪村先生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啊，目前中国严苛的清零防控政策的这个逐渐放开呢，其实就是在白纸运动的压力下实现的，可不可以这样说？
因为中共很著名的黑幕政治，我们很难知道他的重大决策是怎么样做出的。同时你看他见证七十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向抗议反抗妥协过，那么这次会是例外吗？在我看来，最近的这种逐渐放松，我相信并不是我确知，我相信一定跟最近的抗议有关系。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白纸运动它之所以重要。这次白纸运动呢，它我觉得从很多方面都有非常深远而且重要的意义，也是从一开始就提出了非常坚决的口号，比如打倒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些呢我在远方看的真是也是感觉惊心动魄，而且感觉十分的振奋。那么这样的运动呢，当时呢就连许多城市都同时在爆发这样的运动，习近平显然是知道的。后来他对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团跟他们讲的时候，他显然知道这些抗议。那么这样的放松的政策显然是他一个人做出的，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会不会这就说明了习近平其实是害怕民众的抗议，害怕让他下台的这些呼声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切入点。
那么慕容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请您简要回答我一下就好。您说呢，刚才习近平显然他是知道白纸抗议运动的，但是他知不知道白纸抗议运动呢提出那些口号，包括不要终身制，不要这个 要习近平下台，他会不会知道这些口号？
这个我很难判断。长期以来呢，我有一个理论，我认为习近平不知道自己的外号。虽然14亿人都知道这个外号叫包子，但我觉得他本人不知道，因为他第一呢，他不会上网，他也不用社交媒体，那所有的信息呢，全是别人过滤后反馈给他的。
是的，
而那些极端对他不利的信息呢，是无论如何到不了他手里的。
没错，
所以呢，我倾向于认为他知道有抗议游行，但我很倾向认为呢，他认为这些抗议游行主要是针对过于严厉的风控政策，而不是针对他本人的。
好的，
所以，
好的。那么慕容先生呢，解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外界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他究竟知不知道抗议运动中有人提出了直接针对他的口号，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呢，下面的人不一定会把这些东西都告诉他。
对，
我们看到，白纸运动除了取得重大成果之外，其唤醒民众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武汉大学、南京工业大学、青岛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三所大学，全国一共有将近10所大专院校呢，又接连发生了群体抗议事件，敦促校方结束校园封控，允许自由返乡。有些学生还仿效白纸运动的口号模式，要求校领导下台、校领导下台等等。好，那么我们请教这个纽约张杰博士啊，您怎么看学生运动的这个后续发展？这跟白纸运动有没有关系呢？
白纸运动啊，非常的伟大，因为这是我中国的年轻人和中国的市民啊共同自发的一种无大台的抗争。它一个最好的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逐渐克服恐惧的恐惧的过程。那么中国人一旦克服了恐惧，那么他们的诉求不会就此停止，还会在政治诉求其他方面仍然会继续的这一种抗争或者继续的努力。大家知道12月7号国务院又出台了新十条，动态清零的新十条。在这新十条里就已经大大的放松了防疫的管控。比如说这个对轻症可以居家隔离，并且呢你如果你愿意是采取一种自愿的方式集中隔离。这就排除了过去的强制入室、强制转运或者强制把患者送到方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样呢就会大大的激励中国的学生让他们呢知道抗争是可以得到权利、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使他们有一种信心。虽然目前呢，因为习近平放松了这一种管制，可能这个抗争运动呢会处于一种平息的状态，但是呢，反抗不会停止。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是中共，他肯定要秋后算账，对学生进行迫害。其次呢，他这一种目前的这一种政策不是短期的，他有一个长期的规划。所以说中国的北韩化，还有中国对台湾的问题，再加上中国经济的危机等等这一系列所以学生他是必然会反抗的。也就是我之前多次说过的，就是中国人有一个新时代，习近平也有一个新时代，中国人是想走进宪政民主，而习近平是希望回到毛泽东的集权主义时代，所以这两个时代无法兼容，他只能是狭路相逢这个双方拼死一搏。所以说这个虽然目前是消停，但是中国的抗争的地火在燃烧，总有一天，这一天并不遥远，一定会让中国燃起熊熊的大火。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都阐述了我们这个白纸运动它的意义，还有呢它的影响最近中国各大学大概有我刚才讲到近10所大学又发生抗争，当然没有政治诉求的这样一个抗争了，在官方的强烈镇压之下，但是呢显然 他们是受到这个白纸运动的这个影响的。我们现在呢有很多推友，他们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预告的时候呢，他们发表一些评论，我给大家呢选读一些。一位叫听者，他说三年之痛被一张白纸结束，请不要忘记勇敢的人们。但是我们也看到呢，有许多这个人对白纸运动呢持有负面的不一样的看法。比如一位叫牧马山人，他说美帝在中国煽动白纸革命，企图胁迫威逼习总妥协于美帝的要求，奴役同胞。这显然呢是把白纸革命呢看成是境外势力，现在官方的说法。另外一位呢叫素质差出来看毛片的他说如果不翻墙出来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白纸运动，有个毛线影响啊。当然我们这位出来翻毛片的出来翻墙出来看毛片的，他不小心看到了白纸运动，他这才知道这个白纸运动。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对网络风控的这个效果这个控制有多么严密。好，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中国国内白纸运动的一个外溢效应，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国内的效应，它还有一个外溢的效应，那就是海外留学生的接力抗议活动。两个星期前国内的抗议运动现在是转入了低潮，但是海外留学生团体的这个白纸运动在上个星期我们可以说达到了高潮。北美、欧洲、日本、澳大利亚这个大批中国留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出现了自1964以来最大的海外华人团体抗议中共的一个运动。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怎么评价留学生这个他们的抗议接力活动呢？
四天前在墨尔本的州立图书馆门前我也参加了一场白纸运动的海外版。我站在一群年轻人中间，举了一张白纸，喊了几句口号，包括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隶做公民等等。我站在那里呢跟这些年轻人聊过几句，我也很钦佩他们的勇敢，但对我自己我多多少少觉得有点羞愧，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应该在国内参加这样的活动的，现在在海外参加这样的活动，那么让我多多少少呢觉得面对国内那些勇敢的人们有点残酷有点羞愧。那么怎么评价海外的这些策应或者是声援运动呢？我在站在人群中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参加的这样的运动可能没有办法直接改变中国，但它依然可以让过路人，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共政权，现在应该说是习共政权，让更多的人知道习的共产党政权有多么的蛮横，有多么的残酷，有多么的荒唐。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海外的声援活动可能无法直接改变中国，但依然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我想做总比不做好。
好的，那么谈到这个海外留学生抗议的这个意义，海外版白纸运动的海外版的这个意义呢，我们看到海外留学生抗议运动遍地开花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说呢它深刻改变了过去留学生社团一片粉红色的政治生态，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90后留学生盲目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心态。那么请教张博士，这方面您有什么观察和评论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在这个2013年到2016年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法学院呢，我访问了三年。在这三年里我跟这个很多留学生进行了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这个一代，我把他们称之为新兴人类，也就是00后这种年代的孩子。他们呢有一个不同的特点，第一个呢他们身上的确有比较强的 民族主义情绪。
嗯，
这是所以你要说中国不好，他就跟那个很多教授就对着干。
嗯，
但是呢，他们是拥护普世价值的，所以他们身上出现了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也就是中共的洗脑和西方的欧风美语，它混杂在一起。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平的，也就是中国的制度跟美国的制度都是社会制度，虽然美国呢比较好一点，但是呢中国毕竟需要时间，所以未来中国也会走向美国，甚至比美国更加的民主。
嗯，
所以他们的思想意识里面没有说我反对这个普世价值，我反对自由民主法治，他跟习近平走的这条路啊，实际上他们完全是不合拍的。
嗯，
他们的身上呢也有中共洗脑的痕迹，比如说慢慢来这个中国的国情论然后呢也有这一种答辩车等等这些东西，他们两者混杂在一起。但是呢总体来说，这一群孩子们他们没有经历过苦难，他们不知道文革，也不知道八九六四，很多孩子都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这是中共故意屏蔽造成的。但是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们没有苦难感，恐惧感会小一点。所以说当这种政权的风控最后导致他们的自由一点点不去的时候，他们也看不到了韩国的有一些好的剧美剧也受到限制，言论也不能瞎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终于忍无可忍，要站出来为自己的人权抗争。所以说这一代孩子，只是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多重的视角去看待他们，不能简单的就把他们归结为粉红这群孩子应该说他们是可以担当历史重任的。
那么张博士，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观察非常细致，就是说呢把这个在海外留学的这帮90后的留学生呢，他们的心理分析的非常透彻。但是您看没看到，就是这一次白纸运动，我们看到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还是日本等许多国家大批留学生这一次出来，那么这跟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之前呢他们我们看到的就是比如说在澳洲、在美国针对香港的这种反送中运动，他们呢是一种站在中国官方的立场，包括对维吾尔人的学者进行演讲，他们也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但是呢他们你会发现这个里面很少有意识形态的类别，它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是中共洗脑的结果。但是他们又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他们又见识到西方的民主法治，所以这一次呢他们有一个政治觉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学生向维吾尔族道歉，向香港人道歉。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给我们一种震惊和惊喜。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张博士说的这个道歉的这个情况，我们在海外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视频。提到这个，提到留学生，海外留学生小粉红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们看到法国广播公司法广，它有一篇报道叫做《白纸革命唤起了留美小粉红》。他是这样观察的，他说美国大约呢有30万中国留学生，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呢都必须加入由中国驻美使领馆组建领导控制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成为中国小粉红的海外群体。如果有哪位留学生不参加，或者参加了不听这个使馆的指挥，那么中国的警察就会找上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他们本人呢也要遭受政治审查，甚至将来回国找工作都很困难等等。这就在这篇报道呢实际就解释了这个在白纸运动之前国外留学的这个小粉红政治生态一片粉红这样一种现象我想请教这个慕容先生下一个问题之前呢，请您简要 啊，您看看您在这方面的观察，这方面您有什么这个看法呢？
我在现场参加了那场运动，我们大概现场呢可能有个100人左右吧，大部分人都是戴着墨镜、戴着口罩，也就是说遮住了脸。100多人呢，对于墨尔本的留学生群体呢是非常小的一个数字，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呢，绝大多数的是没有站出来的。站出来的是极为勇敢的少数人，而即使这极为勇敢的少数人中，他们也要把自己的脸遮住，尽量避开镜头。这个呢，我想不能说明这些人不勇敢，而只能说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多么的残酷。因为如果真正被录下来的话，那么他们自己跟他们的家人显然要受到连累甚至迫害。
好的，那么看来法广这篇报道呢并非虚言。我们还是继续来探讨白纸运动的意义。白纸运动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在习近平在中共20大正式确立其长期执政的专制独裁制度刚刚一个月之后，我们看到不要终身制啊，习近平下台等白纸运动当中的呼声就打破了习大大神话，也打破了像张博士刚才说的党内外对他的恐惧心理。我来请教慕容先生啊，白纸运动的口号有人说是石破天惊啊，戳穿了习近平和中共多年营造的一种假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多年以来中共用两种手段来造神，一种当然是压制言论，消耗的消耗，禁言的禁言，逮捕的逮捕，禁止人们发表批评习近平的言论。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大肆鼓吹。所以在中国的电视和报纸上，类似这样的话比比皆是，就是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你随处都能看到。很多人不以为然，很多人知道这是假的，只是在这么残酷的环境下，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地说出来。但在这场 A4 革命之中，一些勇敢的年轻人就是大声地喊出了他们的要求，反对终身制，反对独裁，甚至要求习近平下台，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也让更多人了解到，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对台上那个人感到愤怒，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对他的那一系列就是不可思议的行为感到不解、痛苦甚至愤怒。我想这场白纸运动呢，让就是唤醒了许多人，让许多人知道他们还有那么多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跟自己是一样的。同时假如这个妥协真是习近平做出的，那么也显示出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来，就是你知道政治强人是不可以妥协的，政治强人是不可以示弱的，因为对他们来讲，示弱或者妥协就意味着输，就意味着失败，甚至可能意味着死。那么现在仅仅因为有些人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习近平就妥协了，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坐在台上的其实没有那么强，他其实只是只纸老虎呢？那么这会在党和军队之内，在共产党和军队之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明年的两会上，那么这样的一种普遍的心理认识会不会为习近平的独裁之路造成什么样的挑战？我觉得这都是有待观察的事情。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呢，这个习近平的问题，他一个是神话，另外一个是大家民众对他的恐惧。神话呢个人崇拜，这个不用说，好理解。为什么就是对习近平现在呢党内外，党内恐惧，党外恐惧，甚至国外的留学生，刚才慕容先生介绍了，国外的留学生都不敢把脸露出来，对习近平这种恐惧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想请慕容先生再说两句好吗？简单的，为什么这个国内外这个党内外充斥了一种对习近平的恐惧，这种心理是怎么形成的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监视之中，你任何的言论都可能对你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我自己，我发表一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最轻的是被警察叫去传唤， 其次是逮捕。你以为那些高层官员他们就自由吗？不是，他们受到更严格的监视和控制。妄议中央这个罪名就是为他们设的，甚至退休的也不放过，退休的妄议中央也要抓过来查你的老账，查你的旧账。对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还是在社会上有一点影响力，有一点话语权的人，我们都这么害怕。你想想，对更多的那些做白领的那些就在街上卖点小货物的小摊贩，那他们该有多恐惧。
嗯，
这种恐惧呢并不是白来的，就是恐惧是实实在在的。
好的，
嗯，
那么的确就如西方政治学鼻祖马基雅弗利啊，他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政治家，如果你不能让民众爱戴的话，你得让他恐惧，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这个你的统治才能够长治，你能保持一个长治久安。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就讲讲这个对习近平的评价。与白纸运动几乎同时或稍后发生的江泽民逝世，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一个机会，大家借题发挥啊，冷嘲热讽。我们看到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中国的微博、微信、抖音等自媒体平台上都出现了大量的叫这个保江贬习的这样一个言论，直接挑战习近平的权威。我来请教张博士啊，类似啊这样只有遇到渣男才会怀念前男友这样的妙语连珠呢，跟白纸运动有什么关系？您觉得？
关系非常大啊。事实上我们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和党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呢也不是没有抗争，也不是没有调侃啊。我们呢体验的是地下文学，像我们所看的什么一双绣或绣花鞋啊等等。在邓小平时代呢，就是我说的是邓江湖，这个时代就相对宽松一点，因为它进入后集权主义时代，所以说呢有大量的段子，甚至有些人还在酒桌上这个表演。如果大家还记得毕福剑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啊，最后呢遭到了整肃，所以说呢也让大家成为一种饭后的谈资。习近平时代呢比较严酷，但是呢他也无法阻挡人民在内心对他的鄙视。
嗯，
所以也有大量的段子实际上在民间偷偷的流传，之前呢比较广泛。最近五年因为风控越来越严格，那么大家就不敢说，但是在这次白纸运动中就体现出来了大家的创造力，中国人的智慧就反映出来了。大家其实说刚才您说的那个段子我觉得说得很好，其实一张白纸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大家可以想，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一个字叫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嗯，
什么都看懂了。警察说：“我知道你上面你想说什么。”所以他在里面有道路引路，有人民对禁言的愤怒，有对风控荒诞的一种怒斥，都体现在一张白纸上。
嗯，
所以说这个白纸运动跟激发了中国人的一种反抗文学，或者说一种反抗文化的心情。
好的，那么我们这样吧，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用我们网友的评论以及观众们的评论和这个他们的看法来结束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首先呢是是一位推友叫崔松啊，他说中国人谈到习近平的恐惧，他说中国人在过去三年遭受的痛苦不用说了，他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对以防疫为名肆意封城封户的恐惧，习的统治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恐惧。白纸运动之后中国人不怕了，对病毒不怕了，对习政权不怕了，现在该习政权害怕了，该中共害怕了。我们看
说的真好。
对，另外我们这个聊天室里边我们大量的网评现在进来给大家呢选读一些。 啊，首先是王家潘，他说不行的吧，迫于经济压力才解封，但是基层的设施没有拆除，啊，是有重来的基础的。白纸运动很欣慰的是在海外有巨大的力量，并且将人们的愤怒激发出来，应当保持白纸运动精神，一旦我们国内再次激荡，必将摧枯拉朽。啊，For Freedom。他说清算到底会不会公开呀？公开了会进一步刺激学生，不公开呢又不可能有震慑作用。Kafka Flink 他说没有这些动态清零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不要对那些年轻人冷嘲热讽。 Easy Bruce 他说过去去了会被整害怕，不需要翻墙，很多事情也明白，就看个人怎么选择了。很多人智商高，但是也没有觉醒，要不就是装睡。好，我们时间关系，第一个话题讨论就到这里。感谢慕容雪村先生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这个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习近平推崇江泽民，看似继往开来，实则背离其道。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习近平推崇江泽民，看似继往开来，实则背离其道吗？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呢，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习近平在江泽民追悼会上致悼词，颂扬江泽民呢，在坚持改革开放、让中国融入世界以及富国强兵等方面的丰功伟绩。国际媒体的评论指出，习近平高调赞颂这个江泽民的目的呢，是要在动荡的国内外环境中展示中共统治精英的团结，强调他继往开来的正统地位。但是习近平这样做呢，忽视了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江习之间的政治信条和治国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江泽民对内倡导闷声发大财，对外主张与世界接轨，他的三个代表是共产党意识形态最淡薄、最接近实用主义的政治纲领，而念念不忘共产初心的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那么道不同的习近平为何高调推崇江泽民？习近平会不会在国内外压力面前调整其强硬路线？他对江泽民的赞誉之词会不会伤及自身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和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评论和问题。好的，众所啊周知啊，习近平呢是江泽民隔代选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报答江的知遇之恩，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江泽民身后极尽哀荣。但是习近平对江泽民悼念仪式的这个超高规格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不解啊！我首先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非常的够折腾的啊！ 就是江泽民去世了以后有一个移灵，移灵到北京以后呢，又有一个301医院去告别，告别完了以后呢，后来他也有一个最后这个追悼会最后呢再到这个等等吧，就是这一系列的活动，把江泽民死后也确实折腾得够呛。江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不是说习近平非常爱戴江泽民，因为大家知道在之前，其实习跟江之间呢斗得就很厉害，所以说江派呢屡受打压非常的难堪。但是这一次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白纸运动，因为白纸运动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性的口号，也就是说在动摇习近平的权威，也动摇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需要江泽民死后还要为他站台，所以这样呢他把地位拔高，他是想告诉中国人，我跟江泽民我们党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说呢大家不要想多了所以这个要继续支持他，这是一个动机，也就是说呢被白纸革命吓坏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大家还要注意到，就是这一次呢他跟胡锦涛同时出境，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知道之前的24大的闭幕式上胡锦涛是被架出去了，这个是非常的难堪，这个可以表明习近平对中共元老前任他是丝毫没有什么尊敬的这种礼仪的。
好的，那么张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根据这个中共原来的通告呢是没有遗体告别仪式的，但是后来呢无中生有又出现了遗体告别仪式，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他当时的二号这个通知里面，就公告里面说是没有去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但后面呢他又进行了一些小的，其实比那个遗体告别更麻烦，就是这个在301医院进行一个小范围的告别，然后又是到其他地方有又是送到八宝山再开追悼会等等，其实这个过程更折腾。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觉得呢他还是这个就是说第一个他希望有所不同，跟之前有所不同，但是呢鉴于目前的形势他也必须要进行一些调整，他也就是说呢目前这一种江泽民的去世，他最担心的是就是说会引发像胡耀邦去世和那个胡耀邦去世的一种这种状态，会引发八九民运或者周恩来去世，所以在这种情况他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恐惧
是的
所以是我觉得的问题是这样，为了安抚民心吧。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认为呢，他必须非常小心的对待悼念江泽民的问题，一方面要表达对前领导人的敬意，另一方面又要保证不要让江泽民成为反对他的成为反习的一根棍子像周恩来四五运动、胡耀邦六四运动出现那种情况。我们看到江泽民呢，在这个习近平在江泽民追悼会上致悼词50多分钟的讲话，这个在50多分钟讲话这个溢美之词当中呢，习近平列举了江泽民所谓丰功伟绩。我来请教澳大利亚的慕容先生，您如何评价江泽民的悼词？习近平致的这个悼词，对于江泽民的盖棺定论，您觉得？习近平的评价是不是客观公正？当然这个客观公正是按照共产党的标准的。
在习近平长达50分钟的悼词中，确实用了很多你说的这个溢美之词，伟大的、卓越的这样的词汇是比比皆是， 他说他的死亡啊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我觉得是可能是他的家族的不可估量损失，但对中国人来讲，这么一个退休的这么一个老的共产党的总书记，我觉得他的死对中国人来讲没有什么太大损失。在这一系列评价中，你看到他隶属了从江的早年一直到最后，隶属他的生平，讲他对共产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他没有提及。这些没有提及的事情是维稳，我们现在都处在维稳的这种环境之下，维稳是从江时代开始的，长城防火墙把互联网世界分割成为中国跟整个世界的这道防火墙是从江时代开始建的，也就是在江的时代他开始大肆的迫害宗教人士，迫害意见者，进了很多书电影和影视剧。有些人因为他允许一部泰坦尼克号上映就感谢他，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禁掉的电影更多。也就是在江的时代，中共高官家族的这种腐败，经济腐败开始达到百亿千亿甚至万亿级的规模。所以我认为呢，这样一个人呢，可能共产党需要悼念他，但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讲，假如我们真用客观的标准来讲，我想这么一个人他不值得我们悼念。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给了江泽民许多封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啊、但是大家感到有点惊讶有点奇怪的，其他的套话大家都习惯了啊，耳朵听出茧子来了，但是军事家至于习近平啊、至于这个江泽民，大家有点不大理解。那么慕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他给他加的各种各样的头衔，这头衔呢大多都是溢美之词，同时呢我认为习近平呢也可能也想到了自己死后会给他加成什么头衔，我想一部分呢也是这种示范效应，就是我死之后你们也要给我加这么多头衔，加这么多帽子在我的头上。
好的，那么其他都可以，政治家、外交家呀也都沾点边儿，但是军事家您觉得沾边儿吗？
因为每任共产党的总书记都兼任军委主席、也就是名义上的最高的军事统帅、他一定也会对军队啊、军事建设一定会对包括军事思想一定有他的军事思想、不管这些论文是谁做出的，不管这些策略是谁给他出的主意，但这些人呢都是毫不羞愧的称自己是卓越的军事家。
好的，
未来的习近平是这样。
明白。那么纵观习近平的悼词，我们看到无论是改革开放也好，富国强兵也罢，以及提到将在镇压六四天安门运动中的坚定立场，都可以看出呢，习近平要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强调一个上下传承继往开来的这样一个关系，看到他的这样一个良苦用心。那么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江泽民和习近平的这种传承关系？习近平真的是江泽民的传人吗？
他们两者呢有没有传承关系呢？我们好像表面看他们确实没有啊，因为他们的路线不同，但是也有，因为他们都在中共这一条船上，无论是江泽民还是习近平，他都想中共长久执政，保护中共权贵家族的利益，这一点他们实际上是共同的。但是如果比较习近平跟江泽民呢，刚才慕容雪村先生也说了啊，就是江泽民有很多罪行的，并且也有贪腐非常的严重，但是如果我们两者比较还是会发现不同。也就是说呢，习近平他是要走极权主义道路，他的方针就是对内集权对外霸权啊，最终呢想跟美国分治世界，他有一个红色帝国的庞大的野心的。这个江泽民更多的呢就是市场经济，然后呢就是闷声发大财，发展经济贪腐这么一种思维。 所以这两者还是不同。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仍然怀念江泽民呢？因为在江泽民时代，相对来说，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和中国人的自由度还是比习近平时代要大很多。就像许波先生刚才说了个段子一样，就是我们要比较，为什么要怀念前男友？因为现在的这个太差了，太渣了吧？
是这么个问题啊。这个，那么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呢，江和习，无论从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政治信条以及治国理念来看呢，都是格格不入的这个两类人。刚才张杰博士提到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啊，举出了一些例子，比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闷声发大财、与世界接轨等等，这恰好呢都是习近平执政，尤其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着力纠正的问题。那么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有人说习近平在赞美江泽民的时候仿佛忘记了他与江的区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作为中国人的立场，以这几十年的经验，我们确实可以说出江跟习巨大的不同之处。但假如稍微再站远一些，你比如说假如从一个外国人角度，或者说我们从20年后再回望此刻，那我想他们俩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他们俩的不同点。他们俩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我觉得这个身份确定了他们最核心坚守那部分所谓思想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他们从来没有对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有哪怕丝毫的敬意，他们都是独裁者。我想这一点呢是特别重要的。有很多西方观察家呢，他们会注意到中国近40年来的变化，包括中国人用上智能手机了，中国建起了高速公路、摩天大楼，但他们往往会忽略那些从来没有变过的东西，比如说坚持党的领导、永保红色江山这一类的话语。这些话语呢常常被当成是无意义的 BS， 就是胡说八道。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应该很清楚了，正是这些从来没有变过的东西深刻地影响了今天的中国，正是这些从来没有变过的东西造成了习近平今天的局面，也就是正是这些从来没有变过的东西造就了习近平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集权世界。我想这个正是江和习一脉相承之，他纪念江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是同类项，他们是同一类的人。
好的，那慕容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了两个人呢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个大家没有意见啊，肯定共产党的总书记在实质上呢他一定有共同的多东西呢多于不同的东西。
对，
但是这个很多人注意到呢，习近平和江泽民这个不同点还是有的。你比如说习近平会同意闷声发大财吗？习近平会同意跟世界先进水平接轨吗？习近平会同意，当然他现在他赞美三个代表，但是他真的会赞美一种就是说呢最少共产党意识形态、最接近实用主义的这样三个代表的这个学说吗？在这方面您怎么看呢？
其实从1976年前后，也就是中共即将破产的时刻，邓小平为了救党呢采取了某些妥协的办法，比如所谓改革开放，这是为了救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并不是党的意识形态正宗。在这一点上呢，邓明白、江明白、胡明白、习也明白。那么等到我们利息攒够了，我们家底变厚实了，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意识形态正宗的老路上去。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他们那些从来都没有变过的那些看似非常陈腐的那些话语，坚持党的领导、永保红色江山这种话语是真正是他们想要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无论说闷声大发财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为了救党所做的那些妥协他们赞同，但是我党已经救活了，已经强壮了，那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我觉得这是他们一脉相承的。
好的，那么的确 的确，现在就像很多人所说啊，你觉得40年改革开放现在一遭啊变了，所以大家大惊小怪。其实40年改革开放呢，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对于共产党来说，而这个70多年这种啊，或者今后又不知道有多少年，这才是共产党的新常态啊，不是新常态，共产党的常态。而40年改革开放呢，幸好你赶上了，但那仅仅可能是一种偶然形态。好的，
过渡时期。
嗯，过渡时期。好的，我们现在呢，给大家选读一些推友网友们的评论。一位叫火力四射的这位推友，他说一是表现大度，掩盖他的小心眼儿，这是指习近平对江泽民的这个推崇。二呢是做给胡锦涛看，安抚团派。三是继续推行自己的理政模式，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他大错特错就在拿着一个反面典型树立榜样，本身呢这就是一个伪命题，他是做不对的。实际上我们这位推友呢，就是讲你跟习近你把这个你把这个江泽民拿出来这个称赞大宋特宋啊，称赞他的这个丰功伟绩，实际上呢跟你自己的做法呢是不能这个自圆其说的啊。我们现在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请两位嘉宾呢就简要评论一下我们这位推友的这个评论好吗？简单说两句就好。张杰博士。
对，就是这个网友说的很好，就是你把江泽民这么一个典型拿出来，但是江泽民身上你比如说你赞扬他这个退休，但是你自己连任3届并且死而不休，还要终身制，这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吗？嗯，
好的，那么慕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他大概是前10年的时间打击了好多人惩治了好多人，那么在某些必要的时刻呢，比如说江泽民死的这个时刻，他也需要表现一点所谓的传统美德。就是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呢，这一切就在独裁政治之下，我们一切都可能都不能遵循其他的逻辑，我们都要考虑这个独裁者是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这个毒夫他是怎么想的。我认为他这么推崇江泽民，无非也就是一个，就是他要这么做。那么他要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为了他自己。嗯，你知道在过去这些天里边，所在中国的页面上所有的都变成黑白的了，但唯独他自己的东西还是保持彩色的，所以叫独裁者，他自己有彩色的，这么一个
人只有一个人是有彩色的。好的，
对。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说习近平呢，这个他系统的正面评价江泽民在改革开放啊，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历史功绩这方面呢，他是有深刻用意的。为了什么呢？他是为了在当前国内外内外交困呢，压力重重这个形势下呢，试图释放一种调整强硬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回到改革开放路线上来。毕竟他连动态清零都可以调整嘛。那么请教张博士，很多人有这种看法，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这就是幻想了啊。就是之所以习近平对动态清零进行放松，大家要知道他肯定要放松，在20大后肯定要放松，原因是中国的经济撑不住了。嗯，但是呢他需要找一个时机，这个时机就是疫情缓解，然后呢由他来亲自宣布这场疫情抗疫胜利结束，最终呢他成为抗疫的领袖。只是这个奥米克戎太不听话，不服从党的领导，他就一直就待在那里，一直要跟人类亲密，所以就最后导致了最后没有办法，人民呢又到了一个临界点，所以最后他不得不进行一个调整，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会放松，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原因在于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就是面临着十字路口，如果继续改革开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就会走向宪政民主，但是共产党会丧失特权，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 还有一条路就是返回毛泽东的集权主义时代，这样呢中共呢可以啊保护他的江山，但是会激起人民的反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了一个决策，就是走到历史开历史的倒车。这些东西其实习近平早就说的，他曾经在会议上说该改的能改的我们一定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我们是坚决不改。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之所以有整治几百万贪官官员，之所以闹那么大的震后，之所以把胡锦涛嫁出去，他心中他的确是有一个想法，或者说有一个理想的。那么他会为这个理想而不惜一切的代价，比如说把中国变成北韩，比如说对台湾动武，这都是他既定要做的。所以提醒各位千万不要做这种幻想。
好的，那么如果可能性不大，像张杰博士说，或者是别做这样的幻想，完全不可能，那么习近平高调推崇江泽民会不会伤及自身呢？比如他在称颂啊，江泽民为了党的事业和国家利益为重，主动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促进领导人的新旧更替，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伤及自身的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中国呢，最显然的分类是有两种，叫相信宣传的跟绝对不相信宣传的。相信宣传的那些身既蓝翅的人物，就不管习近平说什么，他们都觉得他太伟大了。而另一些人呢，不管习近平说什么，他都在这些人眼中呢，习近平都是一个可比的、粗鲁的、荒唐的、愚蠢的人。所以呢，我想现在呢，造成这么两分，习近平呢，他做的很多事情，雄安的千年大计，啊，一带一路计划、非洲计划，包括你比如说这个动态清零，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不了之的。这些事情呢，也应当伤及他的自尊，但他依然权力越来越大。这也说明中国这样的国家，独裁国家，他的权力跟民主国家的权力是不一样的。
嗯，
这种国家的权力靠两点，一个是暴力，军队、警察、特务、便衣；另外一种呢，就是谎言。所以利用暴力和谎言来统治的这种国家呢，他也谈不上什么自尊。我觉得他可能即使有他也不在乎，因为我有真理报，我还有那么多军队，我怕什么？嗯，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这样吧我就呢给大家念两段，选读两段评论，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是王家潘，他说改革开放的成果都被习败完了，首先这个赞颂是对经济的重新偏移，在三年的恶心风控下，经济压力实在挺不住了，加败完了，并且国内收看世界杯和张和子核酸帝国激起民愤，核酸造假折腾人，加之欧美取消订单推波助澜的加速经济动荡，23年又会有大事，客观加速灭亡，失业问题又来一波运动，基本的经济基础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好，我没有时间再继续读了啊！我们感谢呢这个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评论啊！我们这个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啊，明天呢这个时事大胆讨论的这个两个话题是五角大楼发布中国军力报告，列出解放军攻台的这个四种可能方案，以及拜登总统出席台积电这个典礼后随即宣布新一波对台军售有什么玄机。好，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